时间。今日嘅经文系出自撒母耳记上八章一至五节，请听我读。撒母耳年纪老迈，他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士巴作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枉屈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马见议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跟住我嚟考正道嘅时间，今日讲员系黄伟权牧师，题目系人有我有，请黄牧师。
弟兄姊妹，我哋感恩喺度咧，你去分享上帝嘅话语。中国人咧有一句嘅俗语，就系咧叫做年晚煎堆。年晚煎堆喺咩嘅时候会嚟去出现嘅咧？通常咧就系喺我哋嘅过年农历嘅时候，佢哋咧都会制作一啲嘅遊戲，我哋叫做特別咧，煎堆係其中一種。喺呢個民間嘅習俗裏面咧，無論係有錢嘅、貧窮嘅，佢哋同樣都喺呢一個嘅習俗裏面咧，嚟去經歷一種嘅渴求。佢哋會藉著炸煎堆，要由自己嚟去做嘅，以至到佢哋去渴求乜嘢咧？渴求一個好嘅意頭。就是能够呢过呢个嘅肥年。肥年呢是由今年一路择年呢就去预备到明年。咁呢个是一种中国人嗰种嘅习惯。后来呢呢、这个年晚煎堆之后呢就加多咗四个字啦。就叫做人有我有。喺呢个加咗嘅时候呢，意思完全系转到去另外一个嘅情况。同之前嗰种嘅意思完全系不同。呢度包含咗一种跟随住一种大潮流嗰种嘅意义喺当中。亦都呢人有我有呢度包含咗呢一种好负面嗰种嘅心态同埋意思。包括咗呢有你觉得你唔满足你嘅现状。你有一种呢好胜嗰种嘅心。亦都呢你好想同人哋嚟去有一种嘅比较。而今天呢我哋睇到头先读嘅经文里面。我哋讲述咗以色列人佢哋当时嗰种一种嘅处境，佢哋对当时嘅宗教政治嗰种嘅现状咧，佢哋表达出一种唔满意嘅嗰种嘅表达，所以咧佢哋提出咗佢哋嗰个嘅要求。弟兄姊妹，我想咧藉着今日呢一段嘅经文嚟去理解认识以色列人佢哋点样对耶和华发出嗰种不满。嗰种嘅怨言，从而呢让我哋可以学习，我哋互相嚟去勉励被提醒，我哋唔好好似以色列人同样咁样嚟去犯错，让我哋更加明白到上帝所预备嘅系最好嘅，好似头先呢敬拜小组所带俾我哋嗰首嘅诗歌一样，我哋能够用一个顺服嘅心去跟随住上帝。真正乐意让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真正的王，来去管治引导带领我们。进入经文呢，我们再一次来去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恩，让主日我们可以有着你的话语来去提醒我们，愿意圣灵开我们的心灵，开我们的耳朵，听得清楚你的话，谨记你的话语教导在我们心中，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主你的话诠释得清楚，荣耀归给你，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看回第八章第四节这一节的经文， 佢話以色列嘅長老都聚集嚟到咧呢個拉馬嚟見撒母耳。呢班以色列嘅長老點解要去到拉馬嚟去見撒母耳呢？我哋睇翻好簡短嘅一個嘅歷史嘅背景。喺當時嘅情況咧，祭司以利咧知道佢兩個兒子咧涉足咗祭司嘅職份，但係咧以利作為父親咧，佢冇去阻止同禁止兩個兒子所行嘅惡，結果咧以利家受到上帝嘅懲罰。而當以利佢哋同兒子都去世嘅時候，撒母耳就一路一路咁樣接續上帝嗰個嘅使命，最終撒母耳作為士師嚟去管治呢個嘅百姓。喺撒母耳作士師嘅期間咧，非利士人就唔敢再去攻擊以色列民，而撒母耳亦都喺自己嘅家鄉呢個拉馬咧嚟去作神嘅先知、祭司同埋士師三個嘅職份。所以喺當時咧，拉馬係撒母耳嘅家鄉，就取代咗咧喺示羅當中咧嗰個敬拜為中心。而撒母耳咧每年咧，佢就會去到呢個伯特利啦、吉甲啦，同埋咧米斯巴唔同嘅地方嚟去審判以色列人。弟兄姊妹，從呢個嘅好簡單嘅背景裏邊咧，我哋明白到兩點。第一，撒母耳係耶和華嚟去管治以色列人嘅一個嘅代表，一個嘅代理人。所以呢班長老咧，要去到呢個拉馬呢個地方咧，嚟去見撒母耳。第二，我哋會睇到呢班以色列長老咧，都係代表住整個以色列嘅群體，代表住整個以色列嗰個嘅百姓。咁我哋會繼續嚟去睇啊！呢班以色列嘅長老，佢哋嚟到拉馬見撒母耳，佢哋去求乜嘢呢？佢哋有咩要求？佢哋嘅目的係乜嘢呢？我哋睇第五節，呢度講到咧喺第三個片語嗰度，佢話：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理我們，像列國一樣。嗱，呢度好清晰講咗佢哋嘅要求，佢哋嘅目的，甚至咧有一個嘅我哋叫做工作上嘅要求。这个王是怎样呢？这个王是要来去治理我们的。我们会去看看，既然撒母耳已经代表住耶和华来去管治这班以色列，以色列人为什么还要来去要求立这个王呢？当中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我们先看一个表層嗰種嘅原因。我哋喺第五節呢度咧，我哋會睇到噶。佢第一個原因就係講到撒母耳你老啦。第二個就係佢話你嘅兒子嚇，你兩個兒子都唔行你所行嘅道。撒母耳嘅兒子，兩個兒子，佢係跟隨住，佢哋冇跟隨住父親嚟去敬畏耶和華。聖經好清楚描述佢哋，佢哋貪圖呢個財利，佢哋受賄賂。亦都咧，佢哋唔正直，佢哋去屈枉嗰个嘅正直。撒母耳嘅儿子唔敬畏上帝，所行嘅事情就成为以色列长老要立王一个嘅借口。但系好清楚，呢个系一个借口。我哋睇下上帝点样嚟去睇呢班以色列民佢哋嗰种嘅心态。跟住撒母耳第七章第八第八章第七节同第八节咧，呢度讲得好清楚，特别第八节系耶和华神所讲嘅。佢话自从我领你哋啊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嗱，呢一个咧系上帝耶和华佢自己所去平核嚟去表达佢对呢班以色列民嗰种嘅睇法。耶和华系责备以色列民，由你出埃及嘅时候，你已经离弃我，你已经发怨言，你已经咧唔再敬畏。以色列人一路喺呢个嘅处境当中，佢哋都系一代一代咁嘅心态嚟到喺佢哋嘅群族当中。 当他们指责撒母耳的儿子没有资格来去侍奉上帝的时候，让我想到一个的成语，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是讲到一班的军人，他们在战场里面有一些军队他退后五十步，但是他笑之前退后一百步那些军人，他们不敢来去面对那个的前线那种的作战那种的状态。我们知道这个的成语带给我们，无论你退后多少步，你同样都没有成为一个忠勇的战士，为你的国家，为你的人民你去作战。互相同样都是犯错。更加让我去想回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至到第四节，这里讲到弟兄你眼中的良木，特别在马太福音七章四节这里讲到，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以色列民他去针对撒母耳他的儿子，以致到他们成为一个借口，他们觉得他们没有资格来去侍奉上帝。同样今天这个给我提醒，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都会陷在这种五十步笑百步这种处境里面，我们以为自己是很忠心来去侍奉，我们以为自己我们做得很好，我们以致我们有一种骄傲来去指责人，但是原来我们很多时都好像以色列民一样。另外一个深层的意思，我们来去看，同样在第五节这一度，他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像列国一样有王来管治。我们原来看到呢，在当时那个文化背景里面呢，在当时不同的国家，大概那个时段呢是主前十一世纪那么上下，这样呢在米索波大米或者埃及的地方呢，中东一带呢那些国家呢，他们都是采用一种权责，我们叫做世袭那种君王那种的制度。这样呢就以致到当时的以色列民呢，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群族为什么会不同的呢？这样。而以色列民这一种要求像列国一样的心态呢，在二十节呢更加清楚地去重复出现。并且呢他们更加清楚地去讲到呢，他们要求这个王那个的职分是什么。二十节这里很清楚，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统领为我们征战。三方面的层面，三方面呢那个我们叫做工作的要求，我们去细想这三方面。这三方面其实我们去想想，耶和华神其实他已经一路都施行同埋彰显咗呢三方面喺呢个嘅以色列人嘅身上，只係佢哋忘记。我哋去睇返喺经文，喺呢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嗰度就有叙述到呢三方面嗰种嘅层次。我哋先睇统领，喺撒母耳七章第三节呢一度，佢话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嘅手，这个是统领上面一个的结果。我们再看就是征战，在第七章第十节这里有讲到，就是说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这里讲到非利士人来去攻打这个的以色列人，耶和华带领他们，他们就战胜了。而第三就是讲到管治，我们七章第十二节这里讲到以便以谢，当撒母耳带领他们战胜了这一个的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就立石为记。而在经文当中很清楚讲到，到如今 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是一个管治那种的意思。七章这个经文就证实了耶和华本身他对以色列人那种的关怀，一种的实证。中国人呢，怎样觉得一个的君王是值得人民爱戴的呢？这样通常呢会用这个的形容词，就是爱民如子，爱你的人民好像你爱自己的子女一样。耶和华上帝他做了这件事情的，耶和华他在回应以色列人为奴在埃及那里为奴430年的苦难的呼求，他藉着摩西，耶和华呼召摩西将他们从这个埃及地领出来，这个在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显出了耶和华不单止是一个君王，他更加来视一个的群体是一个的父亲那种的心肠，将他们带出这个为奴的地方。好可惜，以色列人他没有将耶和华为父这种的情义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觉得耶和华只是透过撒母耳来去管理他们的，耶和华只是一个君王，他不是一个的父亲那种的处境。这个证明了以色列人他们针对撒母耳的老和他两个儿子不合规矩来去侍奉上帝，这个都是一个借口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厌弃的是背后这位耶和华上帝所统治、所拯救、所管治他们。这班以色列的群体，这班的百姓，可以说他们是亡恩，他们亦都是负义一个的群体，以致到他们要去要求，他们要求的是什么？他们要求的就是人有我有那种的态度，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甚至他们更加不知道他们已经拥有了是什么，他们忘记了，同埋他们不满足他们自己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发出这个要求。他望到好像人家那种的方式会好一点。有时我们常常都用一句俗语，就是说隔离二叔婆饭香，你不会觉得妈妈煮的餸好吃，你永远觉得人家那些好吃，去到人家家吃完一样东西回来，你就会说啊，妈妈那个同学啊，那兜饭条肠仔挺好吃啊，又是那条肠仔，又是 Costco 买的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会觉得某个牧师讲到好，其实不是这个重点。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真正在你的属灵的家，在你世上你和父母那个家，你用心那种情意去领受父母给你那种的爱心，属灵的家牧者给你们那种的关怀，弟兄姊妹给你们那种的款待。在历史的洪流里面，我们会看到君臣那种的关系随时可以改变，一夜可以换朝代，唯独父子关系永远不能断绝。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去反省，今天我们同我们的天父，他不是一个单单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有为父的心肠。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父母太严厉了，他太多要求了，他太啰嗦了，但是当我们想回的时候，今天你作为人家的父母，你就知道养儿方知父母恩，你还啰嗦过你妈妈你爸爸。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天父同样他会啰嗦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不断提醒，但是他让我们有种选择，他不会强迫你去做。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真的要再一次来去反省， 我们再一次去看经文，我们看第六节，我们看看撒母耳他在这里他有什么的回应。一开始撒母耳就提出他不悦不开心，哇，有人来要求转换皇帝，他不开心。第二就是他去祈祷，我们先看看他第一个反应，为什么撒母耳他会不开心的呢？在经文在这个的不同的解经家里面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我们去看经文里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的处境，我们会看到撒母耳为什么他会不开心。第一个我会讲到就是撒母耳他一种自私那种的心态。我们从八章第一节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他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我们读这节经文很快就过了去，但是原来呢他就立呢，他立这两个字呢是可圈可点一个的词汇来的。我们先了解士师本身的背景，原来士师呢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士师呢？是要由耶和华个别来去兴起，是由上帝亲自来去拣选，赋予他们的权力和属灵的能力，他们才能够做士师，不是用一个世俗的方法一路传流下来。特别在当时有一种叫做拯救者的士师，或者称为大士师，他们是要由耶和华亲自拣选委派，以致到他们从这个的仇敌的手里将以色列人来去拯救出来。所以在八章第一节这里看到撒母耳立自己两个儿子为士师呢，这里呢是出现了一个的错误。撒母耳在他自己的处境当中，他超越了耶和华那种的心意，他不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意气来去立他的儿子为士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撒母耳可以是讲到一神之下万人之上，他满有属灵的权柄，一个的领袖，他集三种的职分，祭司、先知和士师在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见到他有犯错，这个很好提醒我们。今天无论我们在我们的公司，在你自己的家庭，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在你工作的地方，我们有着不同的权力，这些权力有时就令到我们会被蒙蔽，我们失去了一种那种理性上，这种的权力就会带来给我们一种的失去了这个的思考得更清楚那种的情况，引致到我们会有机会来去犯错。特别呢，中国人有一句的俗语叫做用人为亲，这个呢再讲得世俗一点的小圈子，很多地方我们都有小圈子，我们会分党，我们会结党，教会同样会有分党，会有结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在侍奉当中我们一起来去劝勉，有时我们很多时都处在用人为亲这种的处境，在侍奉当中我们同样，所以我们有机会会犯错。很多时我们会跳走了在教会已经定立了一些侍奉的原则或者一些的过程，这种是一种危险，我们会走进去撒旦那种的网罗当中，引致到可能我们在属灵的家庭我们会出现了那种的结党和纷争。我们再看撒母耳第二种那种的情况，撒母耳那种的自卑感。刚才我讲到当时撒母耳已经集三个的职分在一身，祭司、先知和士师，他已经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仍然有不开心，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地位被挑战。弟兄姊妹，这个给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作为牧者，我们好像在属灵上面我们是一个的领袖，但是其实我们常常都会 有一种自卑。当人来去挑战牧师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自卑。当人来去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我们会答错，但是我们仍然会坚持自己那种的属灵领袖那种的层次。这个给我自己提醒，我们要谦卑。我们同样一起来去劝勉，无论你在哪个职份当中，我们都会面对这种的难处，这种的处境。但是撒母耳他好识来去运用这种的情况。他第二个反应，他就去祷告，他求告耶和华。虽然他心里不悦，他有自卑感，他有各方面那种的难处，但是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一种的方法，他去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的祷告动机是什么，他究竟是投诉这个的以色列民，抑或是其中是怎样呢？但是他都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去教导，去提醒我自己。我引用一个武侠片的对白，江湖是江湖了，我们不是在江湖当中，我们在属灵当中，我们属灵的事，我们就在祷告里面。作为牧者，作为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面对很多属灵的事情，面对人的事情，虽然是人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将它交回给上帝。我们可以从人的世俗的事情，可以将它带回，从上帝那里得到这个的能力，得到这个指示。这个都给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看看上帝怎样来去回应。当撒母耳来去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回应。我们看看第八章第七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一个出人意表的答案。上帝没有说有什么惩罚，没有说有什么抗拒。现在他们挑战着上帝，我要换了那个王，我不要上帝来去作君王。但是上帝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只管在这里呢，我可以看就是说由得他们啦。一种好好轻描淡写咁样，当中咧，如果我系撒母耳咧，我就会觉得啊，我好感恩啊，因为咧嗱，上帝你话俾我听吓，你话由得佢哋做，我唔使孭呢个黑锅啦吓，你话噶，唔系我讲啊吓，哇，一个好舒缓一种嘅情况。但系上帝唔单止系咁样，上帝接触喺一句嘅背后，他更加有一个安慰的说话。他安慰了撒母耳那种的自卑感，他安慰了撒母耳那种失望那种的心境。他说，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这个就是上帝大大的安慰临到撒母耳的身上。所以在祷告里面，我们随时得到一个很舒缓、很大安慰那种的处境，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这个正正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所完全所经历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特别可以互相来去劝勉，特别就是当我们来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呢，我们常常会被人家拒绝，我们会有自卑，我们会有失望，但是不需要。我们要好像撒母耳那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只是上帝一个的代理人，我们只要尽忠，我们尽心来去做，只管让他们去依从他们。我们不需要逼我们的福音对象，我们只要我们有耐心，藉爱心来将主的福音传给他们就足够。这个是我们一起来可以劝勉。我们来去再看在经文当中继续表现出上帝不单止眷顾撒母耳，他更加对这班以色列民表现出为父的心肠。我们从这个的第八章第十节至到第十七节这里用了很长的篇幅，耶和华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去解释 俾呢一个嘅群体听，佢提醒佢哋，佢讲出咗当中嗰个上帝佢本身自己嘅慈爱同埋公义嗰种嘅特质。由第十节至到第十七节，上帝讲出咗咧，就系地上嘅君王咧，佢哋会好多方面咧会去做出佢哋嘅情况噶。第一，男丁咧就要做唔同嘅工作吓，甚要去赶车啦、跟马啦、耕种啦。甚至咧要打造兵器啦，嗰啲器械当然要去打仗啦。而女子咧就要点样咧？做香膏啊，做煮饭啊，烤饼啊嗰类咁样嘅嘢。同埋咧，地上嘅君王咧，佢哋会收取你哋嘅财产噶，会充公你哋嘅财产嘅。更加佢要征召嗰啲强壮嘅人咧嚟做佢哋嘅仆人。一连串嗰种嘅提醒。其实你话以色列民佢哋有冇经历过呢？当然有啦。佢哋喺埃及为奴嘅时候，四百几年佢哋咪就係做緊呢啲嘢囉。点解今天佢哋完全忘记呢啲？佢哋要立一个地上嘅君王。从呢一连串呢七节嗰种嘅提醒，我哋会睇到耶和华佢嘅心肠就好似一个父母对子女一样嗰种嘅关心。喺事情未发生之前就提醒佢，落雪啦，今日揸车要小心，你有冇雪胎啊？哇，个火炉系热噶。我记得咧，我仔大概三四岁嘅时候，我同佢，我好中意食铁板餐嘅嗰阵时啊，喺香港食铁板餐。咁我太太就抱住我仔坐喺侧边，已经离得好远噶啦，唔好摸嗰个铁板啊，嗱，会热噶。嗰头都未讲完，佢已经摸咗落去啦，咁就辣伤佢嘅手。我太太即刻咧就冲落去楼下买嗰啲叫做烫火炉俾佢。弟兄姊妹，上帝同我哋都一样，上帝都未讲完，我哋已经做咗，我哋已经撞咗板。呢个系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上帝有为父嘅心肠，但系好可惜，我哋好似以色列民一样，我哋冇耐性。我哋只睇到我哋自己要嘅嘢，我哋到上帝嘅面前已经将你特定嘅嘢摆咗喺主嘅面前，你都未，上帝都未回应，你已经自己要去攞嗰样嘢。呢个系主嘅慈爱。我哋再睇上帝嘅公义喺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呢度佢话：那时你们必因所选嘅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耶和华好清楚话俾以色列民听，到时我会施行公义。以色列民，如果你唔接受一个嘅警告同提醒嘅时候，到将来你呼求我，我唔会答应你。以色列民点样嚟去回应一个咁严肃一个嘅上帝嘅公义呢？第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还要讲嘢啊？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我只可以用一个词语来去形容，他们冥顽不灵。冥顽不灵是等于愚昧这样的意思，包含了这种意思，亦都呢，他们不通嗰种嘅灵性，呢种灵性可以讲话佢哋冇再去思考，冇再用佢嘅大脑经过佢嘅心思嚟去再谂下呢一个嘅处境。佢哋只系一意孤行，佢哋唔肯罢休，死缠烂打咁样咧就话：我一定要，不然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呢一个就系当时佢哋所表达嗰种嘅意思。同样。我哋好多时都系冥顽不灵，我哋对我哋嘅父母，我哋唔会听佢讲，都可以用呢个一意孤行、冥顽不灵呢一个嘅代替我哋嘅心境。今天我哋闹我哋嘅子女，同样一样，可以用着呢一个嘅言辞。上帝同样用呢个言辞，不过我哋睇下上帝点样回应。上帝不会说生嚿叉烧好过生你，上帝用这个的回应。他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只管这个字在这里再一次出现，这个是耶和华第二次跟撒母耳来去讲的，第一次是在八章第七节，而今次在这里，当我来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在上帝这里有一种负面的语气，在这里有一种晦气，一种的俗话、我用现在世俗一句俗话，他要去死，难道你不让他去吗？这样他有这种的愤怒的种的情况。当然耶和华不是这样的心态，耶和华他有愤怒，但是他一定不会让他们去死的。今天我们更加看到这个子管包含了一种忍耐的意思，耶和华上帝他对我们有很大的忍耐，忍耐包括了对人的忍耐，对环境的忍耐，让他们去撞板，他们就会知道谁是最关心最爱他。所以耶和华吩咐子管你去让撒母耳再一次给他一个安慰，你给他们去吧，你不需要背这个王，到时我一定不会关你事的，因为是这班以色列民他们自己选的。所以在这个的二十二节下一个段落里面，最后的片语，撒母耳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这个呢对撒母耳是一个非常舒缓的一个的指示给这一班的百姓。弟兄姐妹，今天整篇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一个最关键的转型期，在政治和宗教当中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转型，由一个联合的联盟式的一个的政治的环境转变成为一个君王的制度。因着这班以色列民他们似着一种人有我有那种的身份，换句话说，以色列民他们从来没有珍惜，他们不会去珍惜他们自己拥有耶和华赐给他们那种的恩典，耶和华赐给他们有父亲那种的慈爱，他们宁愿放弃这些，他们要从人那里得到一种的权能，一种的压制，一种的管治，他们以为自己选择的是好的。你会见到人那种的贪婪对着上帝慈爱和公义那种的特质。我们仍然在经文当中，我们见到上帝的慈爱同时间表露无遗在当中，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无论今天我们怎样背叛我们的上帝，只要回转，圣灵会给我们有更大的安慰。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去领受我们所学习的。第一，侍奉是上帝拣选的，侍奉的职分是由上帝拣选，赋给我们的权柄，赋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从祷告当中来寻求这个的权柄，一个侍奉的职分。第二，属灵的事寻求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这个的属灵那种的指引。我们将我们需要交托给天父，我们这个途径是合适的。我们更加需要在第三点里面顺服上帝属灵的吩咐。很多时这个吩咐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时候，我们会拒绝，好像以色列民一样。第四，我们要满足和珍惜现在拥有那种的福气，不要好像以色列民那样，人有我有，他们冥顽不灵，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来去治理我们。而我们更加会看到我们与上帝我们的主有一个父子子女那种的关系，有主人和仆人那种的关系在当中。以至到在这个的经文里面，耶和华他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弟兄姊妹， 最后我们来去互相提醒。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民这样，我们冥顽不灵，我们真的常常都追赶人有我有那种心态的时候，我们不珍惜抓紧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和赐福的时候，上帝的严厉的警告就会临到我们当中。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个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去互勉，一起来去分享。